古佛真身降世，如来正法要娑婆。
莲师二十五大王臣之一，丹玛宅芒尊者转世的龙智丹贝尼玛仁波切，在2008年，佛菩萨以甘露和莲珠炮雷恭迎多杰羌佛第三世宝书的法会上致辞。
多杰羌佛是宇宙间无形无相、不生不灭真谛普贤王如来圆成的第一个有形象的报身佛，是因为多杰羌佛将佛法传给了阿弥陀佛等无梵无佛。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他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主，但是释迦牟尼佛是跟随燃灯古佛学法的，而燃灯古佛正是多杰羌佛化现的。所以说没有多杰羌佛，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或者说在宇宙间就没有佛法的存在，没有佛教的存在，也没有我们在座的七众弟子的存在。
2014年，在三万人参与的第三世多杰羌佛大法会上，道行正量显赫的金刚幻体禅成就者、联合国暨世界佛教总部主席陆东赞老法王致辞。
H 第三世多杰羌佛是当今世界唯一真正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佛陀的爵位绝不是我们人为来定的，而是 H 第三世多杰羌佛本具之显密圆通妙暗五明，达到前无古圣的圣量成就，提前成的佛陀觉量，觉量本具。
国际佛教僧尼总会总主持释正达大法师宣布，
在这一殊胜无比的日子里，我会要公布真正的佛陀又再次来到这个世界了，那就是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
国际佛教僧尼总会主席拉坚隆会尊者在2011年世界佛教大会上说，
第三世多杰羌佛是整个娑婆世界唯一获得合法认证的佛陀。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思想跟佛法是所有众生修行成就的最高指南。第三世多杰羌佛获得了100多份的认证复议跟祝贺，这是自佛时以来获得认证最多、认证的地位最高，没有第二个人得到过。认证复议祝贺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王摄政王仁波切是来自于不同的佛教的派别，都是世界佛教各宗各派的领袖。
着火三段功夫，升温达华氏197.4度的大成就者开出仁波切，在2011年世界佛教大会上说：“
世界上的佛法，只有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印是大法，是正确的；只有解脱大足印是至高无上，无上印成大法。”
金刚幻体禅的成就者陆东赞老法王说：“
最高最等级的佛法，最快成就的法，只有第三世多杰羌佛说《鼎盛极密经》解脱大手印。”
古佛降世的背后，红雷纪实论述有声书第22集，证明之八，罗维东先生的证词，事实说明，有关黄小穗在法庭上所说的因为同学们不尊敬大师，大使馆才办不下去而关门的，这完全是造谣。就我所到的几件小事就可以说明这一切。由于在1999年夏天，香港逸云高大使馆是发展的最好的时候，很多人在参观了大使馆以后，被大师高尚的德品和渊博的学识所感动，对大师升起至诚的尊敬，因此很短时间就由开始的十几个人发展到七八十人，这难道是向下坡发展的吗？这完全是向上的。那时候人们不仅情绪高昂，对大师非常恭敬，而且大使馆还准备扩建，要在院子里增修一个供奉佛像的亭子。六月中下旬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们共修完以后，黄小穗对大家宣布说，现在是我们大使馆发展最兴旺的时候，大家对上师都非常虔诚和恭敬，所以我们同学越来越多，大使馆也要适当的增建，先准备在院子里建一个供奉佛像的亭子，所以等一会儿请懂建筑设计方面的人留下来。实际上黄小穗知道我是建筑师，因此散会后我就留了下来，黄小穗就让我帮忙设计这个亭子，并且对我说，佛像都已经选好了，尺寸是多少多少，回去以后我马上去参观佛像并拍了照片就着手设计。哪里知道设计图刚画好，大使馆就被黄小穗关了，到现在那个图纸仍然还在。另外听同学说，就在1999年7月6、7号左右，也就是在黄小穗关闭大使馆前几天的时间，易大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办理赴美签证，当天上午下大雨，所有办理签证的人都在雨中排队，黄小穗对大师更是无限尊敬，坚决不让大师自己排队，而由他本人自己在雨中淋了2个多小时带大师排队，让大师站在没有雨的地方等候。如果说黄小穗不尊敬大师，像他所说的他恨大师，他会愿意在倾盆大雨中站上好几个小时全身湿透吗？还有一个例子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大使馆的院子里有一尊大师的汉白玉雕像，晴天时许慧明他当时是黄小穗的秘书，要去为雕像擦掉灰尘，下雨时则要为雕像披上雨衣，持之以恒，而且凡有人到大使馆，他首先就赞叹大师如何德高望重。就在大使馆关闭前几天，许慧明都是如此，对大师的敬重无话可说，当时人人赞叹许慧明对大师的恭敬之心。如果说许慧明不尊敬大师的话，他能每天这样做吗？能见人就赞叹吗？由这几个小例子就足以证明，黄小穗在法庭上所说的大师是坏人，同学们不尊敬大师，大使馆才办不下去而关门的，完全是假话。更要注意的是，听同学们说，关闭大使馆的前两天，也就是最后一次接待大师那一次，是大使馆聚集同学最多的一次，人员越来越多，正说明了大师的德高望重，越来越受人敬仰，怎么能说成是办不下去要关馆呢？如果说同学们不尊敬大师，为什么大师来大使馆开会的当天 黄小穗等同学们以鲜花、水果隆重迎接大师呢。而且大师宣布建议成立监督检举小组后，大家还都兴高采烈，对大师恭敬有加。只是因为黄小穗知道成立监督检举小组以后，自己的不法行为会败露，所以只能编造谎言，匆匆忙忙将大使馆关闭，使得监督检举小组垮台，无法监督他的诈骗行为。罗维东，2003年1月10日。证明之时，魏佳女士的证词，事实说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贸然踏入了大使馆，那里的工作人员细心而详细地为我介绍了一元高大师。大师他是一个非常崇高而伟大人物，大师在各方面卓越成就，更是首屈一指，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从此我便经常去大使馆。大家都知道，大使馆的事是黄小穗说了算的，所以当时同学们都很敬重他。在1998至1999年7月1年多中，我经常去大使馆做义工，来大使馆的同学一说起大师都非常恭敬，认为大师崇高的伦理道德和艺术成就以及对人类的贡献实在是太伟大了。同学们都会认为自己能够做大师的学生是非常幸运的事。至于大师来大使馆才一两次而已，最后一次来我们事先已知道，而且为迎接大师的到来做好准备。我们准备了鲜花、水果、哈达等，总之以最隆重的礼节来迎接大师。那天大家都很兴奋，终于等到大师了。随行有喜饶根登师兄，同学们对大师都是非常恭敬，包括黄小穗。在大使馆的书画展览厅里，同学们席地而坐，听大师给大家做开示。大师说，现在有同学反映说大使馆里面出现了诈骗行为，所以我今天来的目的主要是向同学们讲清楚，我从来没有收取过你们同学们的钱财供养，没有指示过任何人代表我收取钱财供养，更不允许任何人利用大师或大使馆的名义去诈骗钱财。建议你们大家自己成立监督检举小组，设立一个意见箱，大家有什么意见、想法、要求都可以写，公开监督检举，可以不留名字，只把事情讲清楚，而且多用几个人、几把锁，大家一起到场，共同开箱。现有大使馆的领导成员不得参加监督检举小组，以把真正有欺诈行为的人揪出来。大师甚至还说，包括同学们对我有任何意见都可以写在意见箱中。另外大师说，有同学反映见大师特别困难，有时有人为的阻碍，我是个很平淡的普通人，是同学们的服务员，任何人都可以见我，比较熟悉的可以组成一个小组，每个小组自己推举一个小组长，由小组长直接给我打电话，这样可以避免一些中间阻隔，本来是非常好的事情，大家都很高兴。但是没有想到几天后再去大使馆发现已关馆了。那么直到前些日子，报章刊登关于黄小穗和其弟弟黄辉栋精心策划伪造文件抵押大使馆，拿走了4800万元，现在已被廉政公署告发罪名成立，才明白关馆的真正原因。可恶的是，黄小穗利用报章编造假话污蔑大师的行为实在令人发指。大师为人光明磊落、正直无私，本着服务大众、奉献社会的宗旨， 如此品格高尚的人，实乃世上少有的，以及在伦理道德、文化艺术、医术等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已足以为世人尊敬、学习的楷模。魏家，2003年1月18日。证明之十一，唐管平女士的证词，事件的说明。香港依云高大师馆是刘百恒师兄供养上师的，但上师并没有接受，更没有据为己有。后来上师为了满他的愿，就用来度众生用。在大使馆开馆初期，馆内选了十位同学任董事，平时所有行政事务全交由董事和秘书办理。而我唐管平平时就喜欢到馆内参拜佛舍利，曾经有2至3次，我去大使馆参拜佛舍利时，见到许慧明和黄小穗在数钱，跟着他们叫我也一起数，最后在核对正确数字后，三个人就在一本记录簿上签名，我也签了名，但是钱存放在何处我并不清楚。上师一直都是无私为众生，从不收供养。有一次我请了一尊全金做的观世音菩萨像供养上师，上师说加持给你，就退回给我。又有一次我用了半个月薪水港币现金10000元供养上师，上师又说你没钱的，拿回去吧，结果又全数退了回来。在1999年7月的某天，我终于能在香港拜见到上师。当晚上师和喜饶根登仁波切一起来到大使馆，上师随即告诉我们，这次的来意就是上师收到2封投诉信，一是馆内发生欺骗行为，二是同学有意见不能反映到上师处。见上师不容易，故特地到香港来跟同学们说明，任何人都不能代表上师，同学要见上师，有意见要反映，随时都可告诉上师。上师当时还伤心地流下了眼泪。接着上师要同学们选出11位成员成立监督小组，董事不得参加。这监督小组将来负责将同学们的意见告诉上师。在上师和喜饶根登仁波切离开大使馆后，香港同学开始选举，首先是由李在堂和冯伟堂负责。唐琼雄用麦克风告诉大家可以开始做不记名投票，大家很踊跃，分别做了2次投票。当时由我唐管平和 Kitty 做登记统计，最终是哪11位当时我并不清楚，只知道把统计结果交给黄小穗。最后他说这名单之公布将无可奉告，随即散会。再过几天我就听人说大使馆关门了，理由是要内部整顿。唐管平，2003年1月8日。证明之十二，陈克明先生的证词。做生意的我由朋友介绍入大使馆，也自愿在公余时间当义工，在大使馆也认识了不少的人，包括一些工作人员，当然也认识在大使馆当秘书的慧明小姐和大使馆负责人黄小穗小姐。每次当我们有任何事情要见大师或大使馆内任何事情，事先一定要先向慧明小姐询问，最后由黄小姐同意才进行。但是想见大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999年7月某天晚上，所有同学被通知集合在大使馆，后来才知道自大使馆开馆以来 大师很少来到大使馆。大师来到大使馆后，就说他发现同学有问题，并建议我们成立监察小组，每组组长由大家共同投票选举，每组的组长如有任何问题事情，组长代表大家可以直接找大师商议。当时也选了至少七位组长，几天之后大使馆就关馆。刘百行先生也是我在大使馆认识的其中一位朋友，我也与他一起去西藏，他捐了5000万港币给大师，大师他都拒绝接受。大师的品德高尚，丝毫无半点私心，他经常教导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脚踏实地建立好品德，无私的奉献，服务社会，造福大众。大师的伟大真是无话可说啊。以上所写，我陈克民绝对可发誓，全部都是真实不虚。陈克民，2003年1月10日。证明之13，俊迈白马多杰仁波切的证明。俊迈白马多杰仁波切的证明，关于认证书的证明。2006年12月10日，我和堪布楚称屈培一起到尼泊尔达拉拜见了萨迦天津法王，我亲自看见楚称屈培向萨迦天津法王报告了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情况。后来萨迦天津法王亲自给我一份文书，我认为就是认证书了。当时人很多，我也没有打开看文书的内容写的是什么。回到驻地，我们让堪布楚称屈培念诵这份文书的内容是什么，堪布念诵的就是萨迦天津法王交给我的那份认证第三世多杰羌佛的认证文书，我认为这是最圆满的了。这就是事实的全部过程。我是出家人，不说假话，对因果负责，没有假话，功德无量。扎西德勒，2007年1月17日。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续集。
下面要讲到错误之见，错误之见比邪恶之见轻一点，但若犯两三条，根据轻重关系，就跟邪恶见的罪业几乎是一样了。犯一条呢，如果是最轻一点的条例，还可能没那么严重，如果犯的那一条是最重一点的条例，后果也是很严重的。所以说，这是当然不可忽视的。错误之见大概为，大概为的意思是没有含摄全部的错误之见，但重点都已经含摄进来了。第21条，任大寺庙法成人定属圣人。有些寺庙非常的大，有人继承了这个寺庙的最高法位，大家就认为这位继承人就一定是圣人了，不是。记住我的话，大寺庙的法成人也不一定就是圣人，有可能是圣人，也有可能不是圣人而是凡人，一切都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第22条，任小寺庙无高僧。认为某个寺庙太小了，只有2个和尚，怎么可能有高僧啊？不可能的。如果有这样的认为也是错的，小寺庙同样有高僧，高僧不分寺庙大小，也不分什么传承，他自己修持成就正量大就高了。 有的修行高僧他的法脉传承普通人是摸不到的，因为这些真高僧不会我执夸耀自赞，多在稳而不漏。比如开初仁波切在哪里学的捉火定真功，普通人无法了解他是从哪里接成的佛法，到现在也不知道。第二十三条，任明心见性后松懈修持。有一类明心见性的人得到了道理，一当认识法性真如以后，就把修持放松了，平常不爱做功课，更不入六度修行了。要不然口中挂一两条真理言说，教人家你记住，你要观想，观想这个气锁住它，心念不要动，前念去，后念如如不动，这完全是邪说，狂妖仗语的胡说八道，这都是错误的。要多教导人修菩提心行，才是明心见性的人应该做的。第二十四条，任事物轻松后再学佛。有的人想到我现在非常忙，等以后把工作做完了，生意发展好了，或者等我岁数再大点儿，退休了再来学佛，有这种想法，马上就种下堕落种子了。而且这个种子就是从这种认识产生的那个时候种下的。学佛要当下开始，当下提起正念，就是现在我讲法的时间，你们就要开始学了。因为人死无定期，你不知道哪一天就要死了。第三是多劫羌佛遣示邪恶见和错误之见128条，整理自第三是多劫羌佛原法音带，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福音广播联盟制播，本集节目由兰蔻二段增德囊琼诺桑卓嘎仁波切独家冠名赞助播出，欢迎各机关团体与个人接力冠名赞助古佛真身降世如来正法要娑婆节目的制作播出。各位听众， Buddha Voice Broadcasting Alliance 佛音广播联盟是美国加州注册的非盈利宗教机构，自2008年成立至今，捐款适用联邦国税局501C3税务抵免条款。如果您喜欢我们制播的节目，捐款$200以上，我们除了会在节目中感谢您的赞助之外，并赠送您一部最新出版口袋型的佛经，经名为《学佛》，是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所说的一部佛经，是学佛者最重要且必学必懂的佛经。捐款请上网 bvba.co。如果您想闻佛说法，或是向第三世多杰羌佛学法了生死，请上网 bvba.co 或1234-7899.cn， 将让您寻获脱离轮回一切苦的佛法至宝，未来往生净土，跟随佛陀到佛国将易如反掌。欢迎随时上网1234-8899.cn 收听网络电台一天24小时的佛教节目。